为了你们要写功课的方便哈，写那个小组报告。我的名字叫李鸿成，李鸿章的李鸿，他章我不章，我变成成功的成，所以李鸿成哈，所以这样方便你们写点呗。那今天的讲题是真假王子，那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7:16-18的地方，还有22-29的地方。因为这是我第七次上小组的课，所以我知道说你们的痛苦，要在上面先把这个名字啊、章节这个讲章先写下来。好，因为时间我只有20分钟，我很抱歉哈，因为是插进来，所以占了另外一个同学的时间，那我可能就要稍微讲快一点哈。那今天当我在一次的这个 conference 的时候，我碰到我跟有个同事在一起，我突然那个同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哈，你们这些基督徒很自私。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只有认为说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神的儿子，其他的都不是。而且你们认为说，特别你们在这个什么约翰福音3:16讲说，神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他要只有他信他的人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们基督徒很非常的自私。像我们，他说他的信仰是，他认为天公是唯一的上帝，而且上帝有好几个儿子。”包括释迦牟尼啦，这个释迦牟尼都是儿子，而且这些儿子里面每一个都有保护你的能力，所以耶稣是儿子其中的一个。碰到这个问题之后，你当一位神学生，当一位传道人，你怎么去证明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神的儿子，是唯一的王子？你怎么证明？你今天拿什么证明？你跟他说是圣经讲的，你说圣经是你们写的啊，像这样的很难证明，是不是？我在刚好上个月回去台湾短宣的时候，台湾看了一部电影叫《真假王子》，我就把这个名字拿来当今天的讲题。《真假王子》里面就是讲说，有一个真的王子，因为他到外面去，有一个乞丐跟他是双胞胎，长得很像，所以进到皇宫里面，哇！结果所有的人都把他当作真的王子，然后都把他当作王子一样，到处去这样侍奉他。后来，你也知道说在这样真假王子的过程里面就很多的出了很多的差错。台湾你知道，特别是台湾这地方，很多的地方都在拜民间宗教。在民间宗教的时候，特别又有事都会去求神，去抽签，去那个庙里面抽签。就有一位特别台湾也常常有一位小孩子在年轻人在飙车嘛，对不对？有位妈妈就特别到庙里面去求签，说我的儿子一天到晚飙车，求这个关公啊来保佑我。就他就抽了签，就抽了签，抽出来是叫关公赤兔在前行，保你平安心不惊。哇，他拿这个签就去问那个庙公说，这个签什么意思？我的儿子有没有平安？他说安啊，这个签表示说关公会保你的儿子。哇，结果不幸的他儿子真的闯了车祸，车祸的时候受重伤了。他就很迫不及待跑来这个庙公理论，说我抽了这个签，为什么我儿子还车祸受伤？结果庙公跟他解释说，你看嘛，关公是骑着赤兔马，你儿子开的是野狼机车，你想野狼跑得快还是兔子跑得快？哇，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信仰要是信错的话，真假就在这边分得出来。好，我们再回来说，为什么我们的同事问我 challenge 我说，你们信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真正的王子，真正的神的儿子，你怎么证明？今天我们读了这么多神学，你觉得你怎么证明？我们来一起来看看《使徒行传》这边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读。那《使徒行传》17章你可以再从这个16的时候一直看到后面，我很快把这16到后面稍微讲一下。这里面就是说，当这个保罗在等希拉跟提摩太去在雅典的地方等的时候。那看到雅典这个地方的人很多都是拜偶像，那拜偶像之外，他还在这个他说这23提到说，他游行的时候观看上面敬拜的一座坛上面写的卫士之神，所以还看到一个卫士之神。这边很奇妙，顺便附带讲一下，这边写我游行的时候，我第一次看以为说，哎，这个保罗好像到处来跟人家去游行，结果不是，你看英文本是写 walk around， 他事实上在散步的时候看到的。不过卫士之神我们也知道说，当时雅典是它的，其实雅典的历史背景跟我们台湾非常相像，因为雅典的地方 他也是很多这个拜很多宗教。雅典，你知道雅典名字从哪里来？你知道吗？雅典其实有一个希腊的古故事，雅典是一个女神，智慧女神叫雅典娜，她的名字起来的。因为当时这个雅典娜跟一个海神叫波塞顿两个人在争，说他们都要保护这个雅典的城市。结果这个时候宙斯主神宙斯就说，好，你们两个用拿一出最有用的东西来献给这雅典城的人民，谁喜欢你的谁就来管理这个城市。结果这个波塞顿就献了一个壮马，代表战争的，而这个雅典娜就献了一棵象征和平的油橄榄树。那因为这样子，因为雅典的人民喜欢和平，所以就选了这个雅典娜。所以后来雅典娜管这个城之后，这个雅典就开始就朝着这个智慧，朝着这些和平来走。因此雅典里面就开始有艺术啦、音乐啦、文学啦、哲学啦、医学啦，种种就开始出名。而且很多的哲学家，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那我们知道这个背景之后，就知道什么一件事，雅典这个城市除了很多的宗教以外，因为我们这边也读到说他在保罗在这个地方跟伊比鸠鲁跟斯多亚这两门派的人争论。我们知道雅典的城市拜了很多偶像，而且很多无神论，也很多泛神论在这里面。那由这边我们来看出来说，这个雅典事实上跟我们台湾很多的民族性，要是各位从这个内陆来的，我相信内陆也有很多是在拜这个民间宗教或是泛神论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从今天要读的这个讲章，这个大概提到就是说保罗在那边看到有卫士之神，而且看到那么多人那么多的偶像，所以保罗就起来跟他们讲说，你们这个卫士之神事实上是我所知道的那位神，那我现在告诉你。所以从24节到29节开始就讲说这位神性什么，就开始形容下来。那我们看了这段文件，再来看了这一段的这个章节，再来回想我们今天神学生在这边所学的，我们学的是什么？我们是要学习保罗怎么样来传讲耶稣这个道，来传讲耶稣是真神。你看这第十九节的地方哈，第十八节的地方，他说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所以保罗在那边所传讲是耶稣复活的道。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保罗怎么样的传讲，来学习他。第一个，我们看到说保罗传讲耶稣，你知道在很多地方，特别你看使徒行传在22章跟26章的地方，保罗被抓起来到各个地方去的时候，有一件事保罗随时都做，也就是保罗都提起他在大马色经历耶稣的这个情形。有没有记不记得这一段，他常常用这个事情来引起说，我为什么认识耶稣，我为什么知道耶稣是神，因为在大马色的事情让他亲自的用这个来赶出来。我知道你们刚刚很多同学刚刚上的是这个医治释放的课，有没有觉得当你在传福音，或甚至是你自己，有没有经历到说怎么样来引人信主最快？你知道耶稣在世上三件事嘛，一个是 preaching， 一个是 hearing， 一个是 deliverance 嘛，哈 PhD 刚好，所以这三件事哪一件叫人来信主最快？是 preaching 吗？好像不太是，医治对不对？医治传福音最快对不对？因此你要是本身没有见过医治，你可以讲出医治的大能吗？很难对不对？其实在我们家发生最近才发生的事，这个才一个月前发生，我女儿的因为长话短说，我觉得很简短的讲，我女儿脚受伤，在 Berkeley 我们再回来脚还受伤，那天晚上刚好是刘护理牧师来教我们教课，我们上完课之后，我太太坐到后头，她就带着女儿去给这个牧师祷告。哇，牧师祷告的时候他的脚都医治，他医治马上喜乐的眼泪一直流，哇，一直流不停，那个是绝对是很喜乐，在他心中引起这样子的一个 impact。 从那个时候我们看他信心大大的增加，他的带他祷告什么大大的增加。所以我们看出来说医治的这种能力，比起 preaching， 比起 deliverance， 再感动人信主更加有效。因此要是我们自己都没有经历这样的这过程，带人家信主比较难。我们要学习保罗，因为在圣经，在约翰福音4章48节也讲， 这个一个大臣他来见耶稣，就耶稣的时候，耶稣不是说先讲一句，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结果这个大臣后来他回去之后，儿子这个就得医治，得医治之后，圣经接下来五十三节怎么讲？耶稣约翰四章五十三节，他说他和全家就都信了。你看，因为他儿子信主，因为他儿子得医治，全家就都信了。可见这种靠医治要带人，非常很好的一个经历。我希望说，我们在座你要是没有经过这种医治的经历的，希望都能够得着。我自己本身，我的喉咙，我自己身体的某个部分，统统经过神的医治，所以非常感谢神。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哈，因为只有时间比较短。第二样是保罗在这边特别提到说，耶稣复活的道。你想想看，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跟别样的宗教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耶稣的复活。所有的宗教里面，我们唯一可以拿出来讲的是耶稣复活。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复活的话，我请问各位，你怎么证明耶稣有复活？大家唯一可以想到的两件事，第一个是因为有空墓嘛，对不对？到耶路撒冷去，到耶路撒冷就看到空墓，我去了两次看到那个空墓。第二个呢，你可以证明是什么？圣经这么写嘛。可是你这样讲，其他的宗教相信吗？很难，对不对？今天犹太人他知道空墓在那边，他也不一定相信耶稣基督。那圣经你再回来讲圣经，很多别的教徒根本不相信说圣经是真的，他们唯一可以依播的。那么你怎么去讲这复活？你觉得你怎么讲复活？大能的彰显。复活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只有三件。第一个，除了空墓以外，我们看的是圣灵降临在基督徒的身上，对不对？另外一个很好很好的证明是，当耶稣升天复活之后，那一些门徒都改变，是不是这样？门徒的改变成为耶稣复活很大的一个证明。今天你跟我们的改变也是成为要证明耶稣复活，真正有复活，真正是真神的一个很好的佐证。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保罗特别讲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面。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我们要了解神，要来传讲耶稣基督是真神，我们要学习保罗根据在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这个地方所讲的。二十四节这里面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然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来服侍。你看在这种庙宇很多的地方，你要来证明说耶稣基督他是真神，告诉他说庙里面关的根本不是神。以前在这个在马来西亚很早的时候，有一个酋长，他每天都负责就是要修理那些庙里面坏掉那些偶像。他一边修一边修，修了好几年之后，突然有一天他放下来不修了。他的太太问他说，怎么回事，怎么不修了？他说啊，每一次这些偶像坏了都我在修，我这双手事实上比那些偶像还厉害，我为什么要去拜偶像？我来拜我的手就好了。因此他想到，他冥冥中一定有个东西是真正的神。在过了十几年之后，终于有一位传教外国传教士把福音带进去，那个时候他才知道，哦，原来耶稣基督才是真神。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庙里面那些偶像不是真神。在二十五节他说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在这位真的神一定是要赐下生命气息万物的神。我们常常靠着人的智慧觉得说一切都是人造的，神其实没有那么厉害。有一位登山的，有一个无神论者喜欢登山，他一爬爬爬爬到这个半山腰的时候，一看地下，哇，这些庙这些城市这些建筑非常的漂亮。他说人实在很厉害，就他在一个诗乐上写了说没有神三个字，他觉得人都是人造的。一直在继续爬爬爬爬到最高峰的时候，再往下看，这些房子变成一点，哇，整个大自然界，整个高山。他若有所思下来的时候，在那石头上加了两个字，他说谁说没有神。像这种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角度看得太浅，我们要看广的时候才知道说我们真的是有这样子的。 那在二十六节也讲到说，这位神是一本专注万主的。台湾很多的拜祖先是说，我要拜我的祖先，拜真的祖先。其实真正的祖先是谁？一本造出万族，就是说一个人，英文是 from one man he made every nation of man， 所以应该是亚当，对不对？耶稣是亚当吗？耶稣是末后的亚当，因此要拜祖先，应该是要来拜这个神。在二十七节，他说我们这位神是我们可亲近的神。啊，你知道这个台湾的中原普渡是拜什么？拜那些不要来吵我的神。台湾的大，我们知道中国有一种人叫运神，这运神是游线吃线，游湖吃湖，代天巡逻，雪石四方。也就是说，你不拜他的话，他来找你，你一定要来的时候一定要供奉一些东西给他吃。那中原也是说，你拜那些鬼是叫他不要来找你。那真的神是你拜他叫他不要理你呢，还是真的神是拜他叫他来住在你的心里？因此我们就知道，这个可以证明耶稣基督才是真的神。那这位神，二十八节说，这位神是在我们生活在我们心中的神，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因此靠着祷告的力量，我们要相信人力的尽头，神力的开始。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又学到一件事，保罗用了一个方式，是我把它称成顺水推舟方式。当他看到这个卫士之神的时候，保罗提出来怎么样？他说这个神你们不认识，我告诉你。我想起说，常常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怎么样，我们说得死不得死都传福音，我们要怎样把福音带进去。每一次我们回台湾的时候，一上计程车，我太太马上就问计程车司机，哎，你有没有去教会啊？你有没有？讲了半天都是讲说，哎，你有没有去教会？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们要换个方式。怎么换方式？我们就问计程车司机说，哎，计程车司机，你现在你在这个开做计程车司机行业，你赚了多少钱啊？你跟职业怎么样？计程车司机马上回答说，哎呀，马马虎虎啦，我们这个保一个平安就好了啦。哇，这个时候你就开始问，保平安，那你知道哪个地方可以保到平安吗？借着这个话题，你就可以带进去，保平安的地方是在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用很多福音带进去。所以我长话短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保罗传道的这种心意心智来把福音带进去，借着卫士之神，我们顺水推舟的把它带进去。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看看说，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到底从保罗学到了哪些功课？我们为什么要从保罗学功课？有一次我们去探访一个这个怀孕的朋友。那怀孕的时候，他那个因为先生都一起保护他，叫他多看书，不要走动。我们去的时候就谈论说，其实啊，我们这个要生双胞胎啊，就多看一些什么《鸳鸯大道》啦，一些这个《呼雨期》啊，什么这些东西。要生三胞胎呢，就看《三剑客》啦，这个《Three Stooges》那些东西哈。那结果讲完之后，这个太太狂拍把一本书丢到窗外去，我们就很奇怪，说为什么讲这里把书丢到外面？我们跑去捡出来，原来写的是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像就是说，我们看什么学什么。因此我们从这边学到保罗，要跟着保罗学。第一个，我们要学保罗说耶稣的复活是真正神的证明。第二个，我们要学保罗，我们要自己亲自去经历到神，才能讲得出神。第三，我们要对症下药，我们要根据我们刚刚提的二十四节的二十九节，把耶稣真神拿来帮助我们辨别真神。第四，我们传福音要应变，要刚刚提的顺水推舟，机会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任何场不管得死不得死，你要抓住机会，利用机会来做传福音。最后一样，我们要有见证，一定自己要经历过见证，自己知道你是神在你身上所做的。特别台湾的地方有很多事，你要拜耶稣会遭到其他神的惩罚。哇，这个在我自己受洗有很多的见证，可惜今天没有足够时间跟各位分享这个见证，只告诉各位，真正我们的真神会保佑我们。不管在你传福音的事上，你自己多累积你的见证，靠着见证，靠着你自己在基督耶稣身上所得着的这，特别是有医治释放的恩膏也好，或是你的经历也好，拿来做传讲者的福音最有效。好，谢谢各位。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